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波尔的原子模型啊发表了，欧洲物理学界就开始交头接耳啊。当然波尔很在乎那些物理界大牛的意见，可是那帮物理界大牛啊都不吱声。当时啊，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呢就到了收官阶段了啊。当然他也关注其他方面的事儿啊，比如说福克就做了一个关于波尔原子模型的报告，那他也去听了，但是他嘛也没说。哎，当时一起听报告的呢还有两位，哎，一位是斯特恩，一个是劳厄。斯特恩1943年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劳厄呢，这劳厄也不是凡人，哎，这不人家刚刚用 X 射线晶体衍射的方法证明了 X 射线是一种电磁波，以前一直搞不清楚这个 X 射线到底啥玩意儿。那自打伦琴发现 X 射线以来啊，就搞不清楚这东西到底是个啥。那劳厄灵光乍现，他想到啊，假如 X 射线是一种波长很短的光的话，那么照射在晶体上的时候呢，就必定会出现那种衍射图案的。因为晶体的原子距离假如跟 X 射线的波长差不多的话，必定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果不其然，在劳厄想法那个指导下，索莫菲那个助教啊叫弗里德里奇，和伦琴的那个博士研究生叫克尼廷啊，就在1912年开始这项试验。哎，他们就在照相底片上获得了有规律的那种斑点群，就完全证实了劳厄的这个想法。后来呢，科学界就称这种图像呢为劳厄图像嘛。爱因斯坦也称之为最美的科学试验，这是爱因斯坦的评价啊，当然也是最美的科学试验之一了。这个办法很巧妙，从此呢，这 X 射线我们就可以俗称了，叫 X 光了，对吧？开始还不敢确认呢，现在确认了 ，X 射线的确其实是光。1914年呢，人家劳厄就拿了炸药奖啊，人家靠的就是 X 射线晶体衍射。就是斯特恩和劳厄两个人在苏黎世旁边一座小山上遛弯儿啊，这俩人就开始讨论这个波尔的原子模型。他俩都不信波尔的理论啊，他俩都觉得要是那个波尔的理论是对的啊，我们俩就不吃物理这碗饭了。可惜啊，后来他俩说话不算数啊，他俩一辈子也没改行，也没离开物理界啊，这是后话了。这个时候像瑞利勋爵呢，他 早就退休了，老了嘛，70来岁了。他儿子呢也是物理学家，就问他对这个波尔模型如何评价呢。老头子说的比较模糊啊，他说他可能就是这样，但是啊不适合我，对我毫无用处了啊。对，这个话说的很模糊，的确对他来讲这些都不重要了，他老了嘛。到后来1919年呢，瑞利勋爵就去世了，其实离他去世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1913年9月份啊，就有好事者啊去问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你对这个波尔的模型到底怎么个评价，你怎么看呢？这爱因斯坦呢，这隔了很长时间了，他给出了比较高的评价。哎，他说他许多年前也有过这种类似的想法，但是没好意思跟别人说啊。这是爱因斯坦。那显然爱因斯坦对波尔的这个原子模型是认可的。到了9月初呢，哎，索莫菲给波尔写了封信啊，说自己对波尔的理论很感兴趣，然后那就是一堆赞美的话了。索莫菲也是个物理学界的大牛啊，而且是物理学界非常有名的好老师啊。哎，他有几个老乡都是在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出生的，一个是明可夫斯基啊，这是爱因斯坦的数学老师了，一个是呢数学大师叫希尔伯特。哎，这三个人年龄还差不多。这个索莫菲我们后文还要提到，这个人非常重要。后来东普鲁士就割让给了苏联，改名叫加里宁格勒了。哎，这个地儿你现在在德国是找不到的。1913年9月12号在英国的伯明翰呢就召开了物理学会议啊，讨论辐射问题，那波尔也去了。这是他第一次在这种大场合亮相啊，这泰晤士报还跟踪报道当时情况。 哎，这个金斯就是写瑞利金斯公式那位金斯啊，对波尔的原子模型做了介绍，然后呢是波尔自己做了个简短的说明啊，然后老头子洛伦兹就发问了，他就问波尔啊，这模型跟啊传统的这个经典力学怎么接轨呀？啊，这个波尔说这方面我还没搞定呢。这个那自然呢、啊，罗伦兹他就是满脑子都是经典力学。反正后来从《泰晤士报》的那个报道来看呢，双方后来还分阵营吵架，吵得还挺厉害。哎，他一波是麦克斯韦的信徒啊，他们这一派就是从那个托马斯杨啊、菲尼尔啊、麦克斯韦啊、赫兹啊这一系列大牛这传承下来的。那另一派就是一帮子新锐人物啊，他们的理论是从普朗克哪儿来的，是从普朗克、爱因斯坦、能斯特这一派他们这儿来的。当然也有两头都不靠的，比如说汤姆逊老师，人家是专门做实验的，对吧？哎，人家拿出自己的改良版西瓜模型啊，这个原子模型啊，给洛伦兹看，那洛伦兹还称赞这个模型很精巧。哎呀，你看这罗伦兹老头子好圆滑呀。哎，他说汤姆逊的这个模型很精巧，但是他就回避了一个问题，他对还是不对呢？哎，这罗伦兹什么都没说。哎，那波尔呢，经过这一次开会啊，他名气也是越来越大，那《泰晤士报》还花了不少版面介绍他的理论啊。到了十月份，在第二次索尔维会议上啊，汤姆逊和卢瑟福啊就都提到了波尔的贡献啊，说他最近干的事儿很多啊，干了不少好事儿啊，这个但是绝口不提这个波尔的原子模型。嗯，到了1914年2月，这个卢瑟福就说了，现在所有的物理学家呢都对波尔的模型很感兴趣啊。后来呢他又说啊，波尔引入了量子概念，哎，现在出现了一些旧力学搞不定的事儿啊。也就是说到那时候大家基本呢都认可了波尔的原子模型，虽然波尔原子模型局限性还是很大，还不能解释元素的周期率啊，除了氢原子以外其他元素都搞不定了，比如氦它都搞不定，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方向有门啊，啊，这个方向是对的。除了一个人，那就是汤姆逊老师啊，他还在不断改进自己的西瓜模型。他后来呢辞去了卡文迪许实验室的领导工作，到了1919年呢，卢瑟福就接任了卡文迪许物理学教授，他从曼彻斯特大学带来一大票人马和一大堆设备，这是后话了。1914年是不平静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啊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了，那毫无疑问这事儿是谁都绕不开的，哪怕是科学界那也不例外。那德国一大票物理学家就签名啊支持战争啊，就是有个文件啊叫93号声明啊，他们一帮人都在上面签了字，呼啦朝各界名人呢、啊、这教授啊超过3000人在上面签字，什么普朗克呀、奥斯特瓦尔德呀、什么伦琴啊、维恩啊、能斯特啊，啊这都是在上面签字的啊，这都是物理学家。然后化学家呢，化学家就哈珀啊，啊这哈珀这办公室就在爱因斯坦办公室对面啊，这位那就是毒气战的始作俑者啊。那还有谁啊，还有数学家有啊，克莱因。那普通人知道他是因为他提出了克莱因平面啊，后来翻译的时候翻错了，以讹传讹就变成了克莱因平了啊。有兴趣的可以去大家查一查啊，什么叫梅比乌斯带和克莱因平，这两个概念都是很有趣啊。这就是数学家克莱因。哎，就这么多科学界大牛啊都是支持德国开战的，那有没有反战的呢？那有啊，那爱因斯坦就反战呢，他从小就不喜欢战争，不喜欢军人呢是出了名的，为此还不惜退学。那详细情况啊大家可以翻找我以前的一个系列叫宇宙大爆炸，那开头几段啊音频讲的都是爱因斯坦小时候的事儿，从小到大的经历嘛。哎，他就提到过他为了不当兵啊那不惜退学，这是爱因斯坦，我们按下不表了。那哈珀是化学家，然后就用氯气开打毒气战呢，那他光他一人不行啊，这能斯特也参加这计划了，结果实验室出事故爆炸了，有个出色的物理化学家叫萨库尔当场就给炸死。哎，这已经闹得就很过分了， 这哈珀的妻子就因为反对他搞化学武器开枪自杀呀。反正战争一来啊，那很多事儿就由不得你自己了。这是德国这边，英国那边呢，人家也是全民总动员。比如说著名的爱丁顿教授，人家跟爱因斯坦一样啊，人家也反战呢，人家也反对把年轻人送上战场当炮灰嘛。英国政府要征召他，他说不去就不去，打死也不去。当然也不是所有科学家都不卖政府面子，对吧？英国政府组织科学家委员会，人家汤姆逊老师就参加了，还有啥布拉格呀、克鲁克斯啊、卢瑟福啊，哎，瑞利勋爵的儿子斯特拉特呀，哎，他们都去了。他们主要任务就研究怎么防止这个潜水艇攻击。德国潜艇那是出了名的厉害嘛，对吧？卢瑟福老师在曼彻斯特还建了个大水箱在里边做试验。后来呢，美国人也参战了，那是1917年的事儿了。哎，卢瑟福还跟着一代表团去了一趟美国。哎呀，他去了美国见到一位陆军少校啊。这位陆军少校不是别人，就是前几年测量了电子精准电量的密立根。哎，他参军了，他是陆军。1913年啊，他就用油滴试验成功的测量了电子的电量。不过他那试验呢，现在看来那是有问题的。问题出在两方面。第一个是他做了140多次试验，但是他发表的数据只有90多条。好多条不完美的数据，他看着不舒服不爽的数据都被他删掉了。那做试验你不能这么干呢，你必须全部公布出来啊，有一是一嘛，这是。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跟助手私下达成协议啊，只写他一个人名字。这两件事恐怕都有学术不端的这种嫌疑啊。当然啦，那时候好像也还没现在这么严格，当时人也没想这么多。好多资料呢都是近几年才披露出来，大家才知道这有这么件事儿啊。不过他用油滴来测量电子的最小电荷的这个办法是管用的。现在大学里面呢也都做这个实验啊，也这个方法是没什么问题的。主要还是他太贪心了，那喜欢那种完美无缺的数据，所以呢就在这种问题上做得太过分了。这个卢瑟福一见他呀，当然就跟他聊啊，哎呀，久闻大名啊，啊，你去年做的光电效应试验也不错嘛。密里根说，你别提了，那试验忒难做了啊，那一切都要封闭在那真空管里面，玻璃器皿一点气都不能放进去，因为碱金属比较活泼呀，因为做光电效应啊，它用的金属越活泼，那电子越容易出来，是吧？他就用碱金属，那是钾呀什么钠呀，这种金属都特别活泼，特别容易氧化，在真空里边它也挺不住。说到底就算是真空嘛，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空气嘛，多多少少有一点的表面就容易氧化。哎，它还要控制那个电磁铁去刮掉那层氧化物，那叫一个麻烦。所以密立根从1907年就开始做这试验，一下就折腾了好多年，最近才把数据给计算出来。哎，就把普朗克常数的精确值给算出来了。这个密立根本来是想证明啊，爱因斯坦那个理论是错的，但是证来证去，越来越觉得爱因斯坦是对的。哎呀，那开始还不信，后来一看，人家爱因斯坦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密立根就说：“哎，啊对啊，卢瑟福，你见到那个迈克尔逊老爷子了吗？”那卢瑟福说：“我上哪儿见去啊？”哎呀，这密立根就说了：“人家老爷子现在是海军少校了，人家是海军啊。”要知道老爷子本来就是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的，人家是正宗的海军出身的，不像我半道出家嘛，这是。所以这就是在美国，哎，美国这边和英国这边情况。那法国呢，那法国可是一战的主战场啊。那居里夫人就搞了20辆汽车，上面装了 X 光机，帮助医治伤病员，他还要负责训练医生护士，那教给他们如何用 X 光机去诊断伤员啊！你别进仪器拿来了，你不会使啊！美国人后来一看这东西不错，哎呀，那就装备了700多辆车，上面全装着 X 光机啊！他们都是这种后勤服务人员。那有没有直接上战场的呢？有啊，比如说我们前文提到过的啊，卢瑟福的学生 盖格和马斯登，盖格就是那个盖格计数器的发明者嘛，他们俩就上战场了。只不过这回他俩可不是搭档，他俩分别处于对立的阵营啊，在那儿西边西线战场对峙。那不少科学家都担任了炮兵军官，因为炮兵需要计算弹道啊。那个后来大名鼎鼎的薛定谔，那此时就在担任炮兵军官。同样呢，担任炮兵军官的还有一位，就是计算出史瓦西度规那个史瓦西啊，他在东线对俄国人那头当炮兵军官呢。后来呢，他染疾身亡，得病死的不算战死。那像普朗克这种人，他自己是上不了战场的，但是他儿子上战场了。他大儿子死在了凡尔登，那凡尔登号称叫凡尔登绞肉机，那死的人多了去了。那小儿子呢，在马恩河被俘，后来啊被放回来了，那是战争结束以后嘛，捡了条命。不过他最后还是死在了他老爹之前，因为他卷入了刺杀希特勒的案件，最后被纳粹处决，所以死在了他老爹之前。反正啊，这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打就是四年，啥都耽误了，大批年轻人直接被送上战场当了炮灰。到了1918年的11月11日，也就是1918年的光棍节这一天呢，德国政府撑不住了，派代表来到法国东北部的贡比涅森林里边，在一列火车的车厢里面见到了当时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法国福煦元帅。那德国人是实在打不下去了，到那儿签字投降。整个1919年转过年来嘛，最热闹的就是开巴黎和会啊。啊，整个巴黎那是灌溉云集，来的都是大人物，战后需要重新划分地盘了嘛，这是。不过后来福煦元帅啊，在凡尔赛合约签订之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显然这合约对德国人太苛刻了，法国是想法子要把德国的油水给榨干，哎，千万不能让这德国再缓过劲儿来。但是英国人就不这么想啊，这个英国人认为不能把这会下金蛋的鸡给杀了，不是吗？对吧？那英国科学界也抓住这个机会，赶紧申请经费啊。为啥呢？以爱丁顿为首的一帮子人要组织去观察日全食啊，啊，对吧？由英国人来证明德国人提出的理论，那不就是英德和解的象征吗？你政治上也有个说法，对不对？1919年呢，啊，这个政治界最大的事儿就是巴黎和会，那科学界最大的事儿就是这件事儿了。那爱丁顿呢，跑到非洲观测日全食全过程，还拍了不少照片。然后呢，还有一队人去了南美，这两队人马回来以后啊，测量啊，计算啊，折腾了好久，终于把这个结果给算出来了，就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得到了证实。遥远的星星发出的光线在经过太阳附近的时候，真的发生了弯折啊，这个星光就被掰弯了，而且掰弯的那个量跟爱因斯坦的计算完全相符，这爱因斯坦的名气就达到顶峰了。哎呀，这个终于步入伟人行列了。这爱因斯坦呢，终于在他步入不惑之年的时候，成为物理学界当之无愧的宗师级人物。他1879年出生，到1919年那刚好40岁。这名气是大了，那江湖地位也有了。但是他面前还有两个麻烦没解决。哎呀，这两个麻烦其实还是连在一块儿的。首先是德国战后物价飞涨啊，这马克贬值的一塌糊涂，那贬的就成废纸啊。爱因斯坦的工资并不低啊，但是手头越来越拮据，那能换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呢，他还要把本来就不够花那个钱呢兑换成瑞士法郎，人瑞士法郎可没贬值啊，一大沓子马克兑换那瑞士法郎兑换不了几毛钱，为啥呢？他跟他妻子米涅瓦已经分居好久了，对吧？他米涅瓦住在瑞士，他要负担妻子的生活费用、儿子、孩子的养育费用嘛，对吧？爱因斯坦也没办法，这没钱嘛，这怎么办？爱因斯坦呢，跟米涅瓦 要离婚，但是他也没钱离婚。您一离婚，这一大笔赡养费用总要掏吧？眼下没钱呢，这就牵扯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啊。自己的江湖地位虽然是已经确立了，自己已经是有了一代宗师的这个范儿了，但是还有个遗憾呢，好像还缺点什么呀，对吧？你缺什么呢？你缺个诺贝尔奖吗？你按说他完全有资格获奖啊，他已经提前都安排好这笔奖金的用途了啊，他算计着自己一定能拿诺贝尔奖，这奖金用来干嘛呢？那奖金就是给老婆用来离婚用的嘛，对吧？这笔奖金给你啊，这就离婚了。那么这炸药奖委员会什么时候才能给诺贝尔这个奖给这个爱因斯坦呢？再晚他撑不下去了，对吧？那什么时候才能给爱因斯坦这个奖呢？咱们下回再说。
科学史评话的公众微信号已经开通了，只要你搜索科学史评话，然后再找那个一把扇子图标，点击以后添加就可以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